新造的人第十五期，希伯来书十章一节。律法是要来美事的影儿，没有本物的形象，总不能借着每年不断献上的同样祭物，叫那些近前来的人得到完全。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是，圣殿年复一年献祭的事实证明并没解决问题，这是重点。当时犹太信徒没有明白，他们把每次的献祭当成可以让他来年安枕无忧的事，他们不明白这是未来之事的影子。时机到来之后，他们就不再另外献祭了，耶稣做到了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些得以圣别的人永久完全。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。这是整个希伯来书作者想表达的中心思想。二节，不然敬拜的人既一次得了洁净，良心不再觉得有罪，献祭的事岂不就已停止了吗？换句话说，如果那个做法解决了问题，我们就不必每年都做了，因为敬拜的人既一次得了洁净，良心不再觉得有罪。要知道，神不是天上的扫兴者，神给你良心，不是为了让你总是伤心或沮丧。他是说，当你犯罪，罪的事实就会一直伴随你。即使不再受罪本身的辖制，你也会被此记忆所捆绑，而生罪疚感等。神说，他反对捆绑。我曾做过关于抑郁方面的教导，神恨恶抑郁，他不想你在任何捆绑之下，特别是罪的捆绑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。神不想你在捆绑之下，而是想你自由。当你犯罪，良心感觉定罪，你有两条出路，可能还有由此延伸的第三条。第一条路不是你该走的，就是让你的良心如同被烙，就不会再困扰你了，这不是正确的路。另一条路首先就是停止犯罪，立即叫停。我不是说你不犯罪，而是说你不会操练反复犯罪。你若犯罪，这罪应该会困扰你，就像当你碰到火，如果你被烧伤感，你就该为此高兴，这会提醒你不要去碰火。同样，当你因罪而良心受煎熬，那是在教你不要继续犯罪。你感觉受困扰，说明你被造不是要去做这些的，所以你马上停止犯罪。如何停止呢？借着圣灵的大能，借着恩典中的能力，使你超越罪的吸引，帮助你认识并恨恶不义。我们面对因某种原因产生的问题，其中可能只是因敌人的欺骗伎俩。从教会的历史来看，福音已被改头换面，毫无疑问，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正是通过 我所说的那些途径来到基督面前。我这样说，请不要误以为我在说你没有基督在你里面。你之所以来到这里，恰恰说明你是与主同行，正在往前，所以请不要把这当成是定罪。我无意拿走你所得到的救恩，我的意思是，在过去几百年里，尤其是在过去近五十年，教会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把得救降格为一个祷告，这是症结所在。我们让人做完祷告，对方觉得自己万事大吉，我现在没事了，我的罪已被赦免了，然而他们继续在罪中生活，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。大部分基督徒都或多或少在这循环中，那就是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是自由的，却没有自由，这让人产生定罪感，因为没有活出自由的生活来。他们想要自由，他们为此来找基督，只是他们没真正来到基督面前，只是鹦鹉学舌，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。耶稣从没说过只要得救就好了，这是令人惊讶的。他指明了一条路，约翰福音15:1-2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你听到吗？耶稣是葡萄树，天父是栽培的人，凡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天父就拿开。人们反驳说，但我不需要担心那个，因为耶稣说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是的，的确没有人能，但并没有说神不能。听到这里，这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，但这总比活在欺骗中，让生命终结在非你所愿之地要愉快得多。这是主耶稣说的，你不能说这是解经而绕开。我不是在解经，我只是在读经。要是只说了一次，还可以另当别论，但这种发表，那贯穿了耶稣所有教导。2-4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请注意，住表明是建造一个家，住进去，而不是拜访。5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如何知道你住在他里面？你有结果子。如果你没结果子，你就知道自己不在他里面。如果你没有果子，天父把你拿开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 不住在我里面。是什么意思？你没有结果子，你不是跟他住在一起。很多人只是拜访耶稣，人们说我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，可是那是你唯一给他的地方。耶稣想做你的主人，而不是拜访者、访客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，人收集起来仍在火里烧了。7-8节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你做了主的门徒，对他这是很大一件事。耶稣说，你结了果子就是我的门徒，你不结果子就不是我的门徒。如果你就是那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天父就把你拿开。这就是我刚读的经文，你能从这里找到所谓的除非你说了祷告词这类的经文吗？没有，因为耶稣没有这么说。祷告不是万能药，重点不是在祷告。这不是耶稣给我们设规定条件，他是想说，不论你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，结果都是阴沟翻船。耶稣说，这才是路，只有这条路是正路，可以保证你安全到达目的地。向右不安全，向左也不安全，走这条路，他的道路。他说，你跟随我，接受我的生命，我的目标，我的计划，跟随我的脚步，就是万全之策。听到这里，我会自动想起有关二战，还有越南或其他战争电影。他们得拆一个人先遣试探雷区，很多时候会带刺刀去探查，看地雷在哪，后面的人每迈出一步都要紧跟着前面那人的脚踪，边走边看。如果排头兵没有被炸飞，跟着的人就会平安无事。原则是必须一步一步踩着他的脚印，确定不偏不倚。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雷区，耶稣走过去了，他没有犯罪，他到达了终点。他说，看，走那条路的工价是死，掉进沟里必死无疑。若你跟着我的脚步走，那是生命，因为我成功走过去了。按我的脚步走，按我展示给你的而活，你就是走在平安路上，走在生命的路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可能暗自琢磨，这样有谁能走在耶稣的道路上呢？说实话，这并不难。如果你重生了，就更容易。没有重生的确很难，因为你不得不全靠肉体而行，你得挣扎，你本性抗争。但你重生后，你的本性变了，活出来变得轻而易举。现在你有了一个对头，从前你是他的同伙，所以他无需特别针对你， 但你现在倒戈了，逆行了，与他格格不入。你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成了他的眼中钉。所以他想把你绊倒，想方设法使你陷入困境。他会在你身上不断寻找能够引爆你的按钮，他会一直在你身边晃来晃去，你要做的就是无视他，不再喜欢那些从前吸引你、奴役你的事物。你要让他死去。如何让他死去？专注于你应该关注的。应该思考的，而不是你过去常常思考的事情。早期的救世军为了主得了很多人，真正得救的人，他们去剧院向姑娘们传福音，得着他们后不会让他们继续留在妓院的旧生活里，而是把他们带回救世军的园区，把他们以前的衣服换掉，穿上制服，学习真道。这样过了两个星期后，他们就被装备好，与其他肢体一起进入合唱，看见他们开始过得胜的生活。他们不害怕他们会回过去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们真得救了。现在人们说，如果你从酗酒中得救了，千万别再去酒吧。确实，回去可能是不明智的，但你如果真得救了，你会恨恶你过去所爱的，这是关键。我们用地狱吓人，让人得救，害怕并不能赢得人，只有恐惧还在的时候才会起作用。一旦惧怕消失，人们又会故伎重演。耶稣说，人若不恨恶自己的魂生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约翰福音12:25。所以问题在于，我们试图的那不恨恶其生活的人，他们仍然爱他们的生活，但我们是用地狱说服了他们，他们需要来教会得救恩。他们不想去救地狱，但不恨恶自己的生活，但他们不想去地狱，于是他们来到教会，按照我们教的样子，照本宣科做了个祷告，就算是得救了，不会下地狱。然后他们回到自己以前喜欢的生活，你跟他们说不能再那样生活，他们说我可以，因为我得救了。当想是从什么当中被救出来，耶稣来不是来救你活在罪中，他来是要救你从罪中脱离出来，他是来释放你。要做到这点，你必须找到恨恶他们自己生活的人，必须找到他们恨恶自己生活中的点。大多数人在恨恶自己的生活之前得救了，进了教会。现在的教会充斥从没真正得救的罪人，他们只是每周来听。你很好，没关系，继续努力，搞砸了也没关系。然后他们就什么都不想了。糟糕的是，他们知道如何摆出正确的面孔，说出正确的话，回到家里依然犹如地狱，依然哭哭啼啼，夜不能眠，仍然在经历着之前经历的所有。更糟糕的，他们心里曾经怀抱的唯一希望，现在也没了。 因为这使他们的痛苦消失，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福音真理。唯一真正得救的耶稣门徒，就是照他说的话去做的人，这是唯一安全的路。除此之外，住在外面并不安全。下面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，希伯来书10:3-7，但那些祭物使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，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。于是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神啊，是要实行你的旨意。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8-12，以上说祭物和供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要的，也是你不喜悦的，这些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可见他除去那先有的，为要立定那后来的。我们凭这旨意，借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，就得以圣别。再者，凡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供职，屡次献上同样永不能除罪的祭物，唯独这一位，既为罪一次献上祭物，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13-14，从此等候他的仇敌，放在他的脚下做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些得以圣别的人永久完全。圣别是指分别出来，这就是为什么神对他们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得以分别，不要沾不洁之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子和女儿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，6:17-18。他没说不要担心，不洁净就不洁净吧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成圣你，他没这么说，而是说要圣别。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对你的生活不满意，恨你的生活，来到基督面前。15-16，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说过，主说，这是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赐在他们心里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思里。这里保罗再次引用希伯来书8:8-12，再三强调，显然这很重要，那时写信可不便宜。17-24，以后又说，我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和不法，这些罪既都蒙了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。又有一位尊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且在心里面，我们已经被基督的血洒过，脱开了邪恶的良心，在身体里面也已经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真诚的心，以十分确信的信，前来进入至圣所。 又当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且当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关于激发爱心，我们说了很多，这是你一直听得到的，爱，爱，爱，这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但这不是全部，不是仅激发爱就好了。我们激发爱心做善功，老实说，我要告诉你，若你没有善功，你就没有爱。你知道爱心加善功是什么吗？那被称为慈心。因爱而行善功，就是慈心。查经文竟能看到是什么驱使耶稣行善功，从没说是受了圣灵感动。耶稣去医治病人，总是说他动了慈心。慈心是充满怜悯的心，他不必被指教去做什么，他只要看到，就会因爱而行动。爱不是你看着某件事说，我为你难过。爱说，来，让我来帮助你。慈心说，让我来为此做点什么。25节，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，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，倒要彼此劝勉。保罗说不要停止聚会，当时圣徒在哪里聚会？不是像现在这样去教堂建筑，教堂是主后250年才出现的。保罗不是指着你每周来教堂做礼拜，他是说在家里的聚会。大多数教堂礼拜都是一人讲，众人听，但初代教会不是这样，他们很坚固，福音能在短时间内传开，是因为他们在家里聚会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，各司吃其职，你有诗歌，我有启示，他来教导，大家都积极分享讨论，这样他们就越来越坚固，很快就活出生命的见证。现在的教会，很多人藏身在人群中。有意思的是，人们口里说不喜欢教会太大，人太多，彼此都不熟悉，然而他们还是热衷那里。为什么？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匿名感，这样就不必实际去做任何事，可以藏在人群中看不见，然后他们回家，不需要任何改变。但是家聚会就不一样了，什么都瞒不住。聚会时，如果你有心事，马上会被人看出并被关心，大家相互深入了解。即便对方看起来在微笑，你也能觉察端倪。你们是相连接的，是彼此为肢体的。在你里面的圣灵也在我里面。当与我相连的你的灵低沉时，我能感同身受。25节下半，既看见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当日子越来越近，我们应当越来越多聚会。26节，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之后，还故意犯罪，为这罪的牛羊祭物是不再有的了。我们要记住这本书写作的背景，着重点还不是个体犯罪。希伯来书是写给有着浓厚犹太教背景的耶稣信徒，他们承认 并接受基督，但是还是固执地抱着守律法，还是习惯性地要去圣殿献祭，只不过是带着基督去，而且他们确实回去圣殿开始献祭等等。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告诫他们，听着，你们认识了真理之后还这么做，就是故意犯罪。然而为着罪的牛羊祭物已经不再有了，换句话，你重生了，你已经借着耶稣的宝血得救。如果现在你回到圣殿去献公牛和山羊的血，你就是在说耶稣没把事情了结，你仍然需要那些公牛和山羊的血继续解决你的问题。你们要想清楚，如果你这样做，就是把耶稣的血践踏在脚下，你就不再有盼望了。因为唯一的盼望在耶稣的血里，而你现在想靠其他的东西，所以对你来说不再有罪的饶恕了，因你已经切断了你得饶恕的唯一道路，这条道路就是耶稣。他不是在讲如果你犯了罪来到基督面前，若再犯罪就罪不可赦。人们用这节经文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，我遇到很多人因这节经文或相关讲道备受困扰定罪。如果这是真的，就跟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不符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仍然需要把这两经文放在一起平衡，你要看书信的原委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写给谁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学习付诸实践。从这本书我们知道，不要试图建立自己的义，不要试图为自己的罪付代价，不要试图补偿神。别以为万一自己真的搞砸了，去参加一场教会的宣教，收买良心，试着付点代价与神和好，宣教回来一切都会变好，跟某些功德概念的宗教一样，念这段经，付些香火钱等等，这是在借力自己的义，不在于你的所作所为。神饶恕你是基于耶稣宝血和你对那血的信。27-29节，唯有恐惧等候审判和那将要吞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任何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。他在对比新约和旧约，并说你们要听，在旧约之下只是因两三个见证人证明他们做了这事，他们不得连续而死。那现在惩罚将会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何况那践踏神的儿子将他借以成生的立约之血当作俗物，又亵慢恩典之灵的，你们想他该受怎样更重的刑罚？30-31节，因为我们知道谁曾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活神的手里是可怕的。这是你当今几乎再也听不到的信息。我盼望大家认识到新约的整个核心。 你被立在这新约里，你就应该活出自由、良心、洁净，没有负罪感。既知道我们已被基督的血所洒，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。但仅仅在思想上自由是不够的，你需要在行动上自由，能够站在神、人、魔鬼并万物面前说我是洁净的，这是一件好事。魔鬼来了又能怎么样？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约翰福音14章30节。这是神所想要的。我曾经在一本书里举过这个例子，你全款买下了一辆车，按理你完全拥有这辆车，殊不知第二天一早发现车子被人拖走了，声称自己对该车有留置权，也就是前主人因欠债而将车子的合法拥有权作为了抵押。你已付全额买下，本来是件好事，现在却突然被人无偿拿走，你不想那样，神也不想。神想买断你，没有其他债主对你有任何留置权。神不想去找你时，你却被撒旦拉到他的阵营，成了他的同伙，这不是神想所要的。他想要你的生活有一个干净的头衔，在他需要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，而且我们是时刻预备好了的，而不是事到临头还要先清垃圾。神给你的是以绝对的头衔，是其他生命都没有的，这就是新约的特点，让你我活在一个洁净的头衔里，任何时候你都预备好了，随时去做神要你做的事，不必临阵磨枪，否则你在沃尔玛听到神说去叫那个突然死去的人复活时，你却退到一边说等等，让我先祷告进食，先让宝血遮盖等等，拜托，你不该这样活，而是立即沸腾起来说太棒了，人在哪里，让我去搞定。但此时如果你还在定罪感之下，你就做不了，你会犹豫，会退缩。约翰福音15章8到9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请注意，如果住在神的爱里，是一个自动的过程，就不必写你们要，这是我们要主动做的。我曾经跟脑科学专家罗林博士讨论过，不知道你们是否读过他的一本书，书名是《是谁关闭了你大脑》。我在他的一次讲座时与他见过面，他也来自南非，知道约翰雷克弟兄，我读过他的书，看过他的视频，有些问题想问他。他那时在讲有些捆细胞在每晚特定时间会由大脑再生新细胞，他说人的思想就是这样更新的。我有不同看法，所以我把这些相关问题写下来递给他，写下来比在人多又嘈杂的情况下提问要好，这样他可以在有时间时安静专心思考。我的问题是，你说人类大脑有再造细胞功能，我相信这是事实，但这个却不能称之为基督徒的心意更新。根据罗马书12章2节， 我们是借着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同时我们被告知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意味着思想更新与否在于我们的选择，但这些细胞对自己是否被再造没有选择，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，所以不能被称之为心意更新。心意更新会改变生活，而不仅仅是治愈大脑什么的。所以我接下来写道，把它看作是思想更新而非大脑的无意识行为，你是如何考虑的？他在研讨会上提到了这个问题，但没有回答。他说他被问到一个他没想过的问题，他要回去研究一下。他问是谁提出了这个问题，愿意在会后交流。会后我们见面交流，交换了联系电子邮件。虽然我们想保持联系，但都很忙，并没深入交流。我当时给了他一份《心造的人》，上面解释得很清楚，希望他有听，有开放的思想。我认为他会找到事实真相，因为我们都想要真理，不在乎谁对谁错。我们将更深入心意更新的真理教导，我对此充满期待。在心意更新信息里，我采用了很多他的材料，事实上他的资料是这方面最好的参考，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来展示他背后的科学，以及如何使用这些理论应用在我们的实操模块上。所以底线是要住在我的爱里。约翰福音15章，耶稣继续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，就住在我的爱里。因此你若不遵守他的命令，你就不在他的爱里。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可以在你们里面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诫命。13到15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，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耶稣是多么准确和具体，他说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而是朋友。加拉太书4章6节说，而且因你们是儿子，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注意到了吗？从前是从仆人到朋友，现在我们是从奴仆到儿子。重生之前最多就是朋友，重生后贵为儿子了。耶稣说话多么精准，耶稣那时不能这样叫他们，门徒那时不是儿子。15节下半开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乃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立了你们，要你们前去，并要你们结果子。听到吗？没有说你应该去医病、赶鬼、叫死人复活等， 这些本是我们当行的，但它的重点是在结果子。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在我的名里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将这些事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世界若恨你们，你们要知道，在恨你们以先，世界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把你们拣选出来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20-24节，你们要记得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奴仆并不大过主人。你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不逼迫他们；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但他们因我的名，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我若没有来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现在人们没有借口，话都说明白了，是他们自己选择不要。恨我的，也恨我的父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，他们都看见了，也都恨。26-27节，但我要从父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实际的灵，他来了，就要为我做见证。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。我已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，免得你们绊倒。这就是我一直提醒你们的，不要被冒犯，不要被驱散。人们真的那么做了，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。约翰福音16:1-7，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我起初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那里去，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那里去，只因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因为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；我若去，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。耶稣说，我去对你更好，因我若不去，圣灵就不来。然而基督徒仍然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希望耶稣在这里。耶稣说，听着，我在那，这对你更好。若我在那，这意味着我不能把圣灵留下给你，但我若去，我可以差圣灵回来。这是主耶稣说的，我去，这对你更好，这样你可以有圣灵。我留下来，你所拥有的就只是我。因为耶稣只能一次在一个地方，但现在圣灵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在一起。但大多数基督徒不相信，也不那样行，想着要是耶稣在这里该有多好，耶稣在这儿会发生什么，这将会是很棒。不，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你只能看着他做一切的事，但因为他去差了圣灵回来，现在他看着你去做一切的事。我不知道你如何想，但说实话，这更好，因为我们得要真去做。所以不论你怎么着怎么看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只要是耶稣所说的，不论如何都是对的。耶稣说，我去对你更好，所以我们要开始行事如同耶稣，这是更好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不要哀哼叹息，哦，主耶稣啊，你在这里就好了，哦，主耶稣啊，求你降临触摸我。我们要这样那样摇动神的手，使神露面，有他同在。每个人都想耶稣出现，他说不，我去，这对你更好。圣灵在你里面的价值是什么？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你生命中的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？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更好，为什么？你有意识到我们所在的位置比那时跟主在一起的门徒们更好吗？他们那时没有重生。耶稣说，圣灵与你们同在，将要在你们里面。他不会对你说，圣灵与你同在，他要告诉你，圣灵在你里面，这对我们更好。我们要怎么样活出那样的生活？我马上会向你展示相关经文。今天我们要把这些经文过一遍，通过读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，我将告诉你们如何搜索并找出经上是怎么说到你的，如何用下划线强调出来并抄出来，这样你离开以后，你不会停止，应该会加增，当你离开时会更坚固。你开始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库里弟兄说的，这是圣经说的，这是真正的我。你开始看着经文说阿们，然后你把它变成宣告，你开始回应神他所说的你。你告诉魔鬼，神口里的你是谁？当疾病想要攻击时，你告诉疾病，神口里的你是谁？当今教会已如此女性化，在很多情况下已经被稀释了。教会需要一种态度。说实话，有些教会我想去，是因为他们的音乐，我喜欢他们的态度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有脊梁骨。教会得要有态度。当疾病开始在你或你的家人面前蠢蠢欲动，你冷眼看看，反问一句，你要挑衅吗？尽管放马过来，你要有腔调，你说，现在轮到我上场。你对这些必须要有态度，你需要有受够了的感觉，厌倦了魔鬼欺凌你的家人、你的生活、你的健康、你的经济、车、房子，不论什么。认识我的人知道，我一般不为动物祷告，有人写信要我为他们的动物祷告，说实话，如果我有时间，我会为此祷告，但会去到压底，因为有许多人等着代祷。如果你有动物需要祷告，这是你操练的时候，在他们身上操练，不一定要写信给我。我爱动物，没多少事比让我看到有人虐待动物更让我恼火的事了。 因为他们无辜无助，通常反抗不了什么，我对此很憎恶，但同时我没有时间。有人写信给我说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动物，我没说过我不会，只是我没时间，这不是因为我对他们漠不关心。若他们属于你，他们应该健康蒙福。我不是说就让你的动物死于疾病，你应该发命令吩咐魔鬼离开那动物，不论是什么病。但人们议论说他反对动物，他不喜欢动物，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有些动物比人好，你知道这是实话，我只是没有时间，我并不是反对。再一次，凡属你的都应该是被祝福的，一切所有动物物业不论什么都应是被祝福的，都应该正常运作，不应该你拿到后的第一周就坏了。除非你买的是地摊货，因为一分钱一分货，那不是魔鬼。我们只是要意识到，若它属于你，它就应该是被祝福的。我有辆车开了多年，当我换车时，就把旧车给了我儿子。我儿子开了一段时间，仍然很不错，然后我儿子卖给了我不信主的侄子。他挠到车后，第一周就被他弄坏了。他把它弄坏了，第一周就开始冒烟。他问我儿子为什么把垃圾卖给他，我儿子说车子卖给你时运行良好，并不是垃圾。我让我儿子告诉他，这是因为神帮助我们，使他一直运行很好，当转到不信主的人名下时，神对他不再负责。在我名下时，车子是被祝福的。我并不是要这样说来使他得救，我是想让他知道与神同行是有福的，凡属你的都应是被祝福的。我们不应该担心出去是否车能发动起来，它是应当发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属于你的。耶稣不是为你能发动汽车而死，不要误解我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些附带的好处，这些不应该是你所要担心的。魔鬼不应该偷走你的钱来帮助你解决像这样的问题，他不应该从你的生活中偷钱来帮你解决健康问题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们中的一些人不需要把钱花在医生身上，你甚至不需要增加收入，它就是在那，不会被敌人偷走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活出属天健康，这对医疗保健行业将带来什么影响？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听到他们取消了这种医疗制度，因为我不会把自己压在保险上，与自己为敌，我不会这么做。我与神同行，我有诗篇91篇，我曾是这样生活，也将一直这样。神是我们的医疗保障，神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随时的供应。你不用担心是否他今天不上班，不是共同付费，而是单向付费，神已全部付清。